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为何还不醒、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7月24日至26日，美国国务院主办的首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在首都华盛顿召开，来自8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其中包括40多个国家的外长级代表出席会议。美国三位法轮功学员代表也应邀参加会议。流亡在美国的辽宁省法轮功学员池丽华带着女儿来到会议现场，讲述了她的丈夫法轮功学员徐大为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经历。前美国国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会议上严厉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的恶行，他呼吁人们倾听被压迫者的心声。
7月21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柏林举行了盛大游行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游行的路线经过柏林最繁华地段，沿途吸引了无数德国民众和游客。三位德国政要写信声援法轮功学员的集会和游行。德国国会议员马丁·帕泽尔特、国会议员尼克尔·赫斯特和柏林区的副区长托马斯·波尔恩都发来支持信，祝愿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成功，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集体练功集会，抗议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呼吁世人了解真相，共同制止迫害。退休建筑师斯迪文和友人马丁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后表示，人们应该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不应该受到迫害，而且法轮功学员信仰的是真善忍，要求他们放弃没有道理。
7月20日，部分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中使馆对面举行和平反迫害活动，烛光守夜，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的集体练功，祥和地展示五套功法的场面，吸引了很多往来的行人驻足观看、拍照，同时学员们向行人介绍功法。
瑞士法轮功学员7月21日在首都伯尔尼举办系列讲真相活动，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苏格兰各地法轮功学员7月20日聚集在格拉斯哥市中心，向过往群众耐心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器官真相。一位苏格兰先生在听完真相之后，惊叹中共居然能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 然后非常坚定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赞赏学员们勇敢站出来告诉世人真相的行为。
7月20日正午时分，澳洲悉尼各界民众和众多法轮功学员一起在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办大型集体练功和集会，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同时敦促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尽快向中共政府做出正式谴责，立即制止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对法轮功迫害的滔天罪行。帕拉马塔市市长威尔森先生在集会上列举西欧柏林墙倒塌等事例来阐述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危害，并引用70年代自己也曾被共产主义思潮影响和蒙骗的例子，来进一步揭露中共制造谎言、诬陷法轮功、蒙骗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各种手段和伎俩。荣获澳大利亚勋章官员称号的前澳洲移民局高级主管和曾任澳洲民族广播电台主席的陆律师表示，我支持法轮功学员长期坚韧不拔地为推崇和维护人权和信仰自由所做的巨大努力。他说，我们知道中共渗透已经无孔不入地在影响澳洲乃至全世界，我希望在澳洲的越南人、华人和各族裔的团体应该清楚地了解共产主义对这个国家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危害，应该站在一起来维护世界人权和信仰自由的普世价值。
7月20日傍晚，澳洲首都堪培拉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驻澳洲大使馆前举行了720烛光悼念活动，悼念那些为坚持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江氏集团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再次呼吁澳洲政府尽快敦促中共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首都威灵顿被称为风城，威灵顿的七月寒冷潮湿，寒风冷雨让人望而生畏。7月24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们在国会门前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希望更多的新西兰人来了解真相，并帮助制止中共在中国的反人类的暴行。7月27日，在新西兰的汉密尔顿市中心凯瑞广场，法轮功学员集会练功讲真相。梅根·胡伯女士神情严肃，她说，我知道共产党政权国家会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打坐在中国也成了犯罪，中共却干着如此伤害人的事，这真的太糟糕了，这是侵犯基本人权。
基于真实故事的纪录片《求救信》7月28日下午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第41届纽约亚裔国际电影节的东村主会场上放映，观众无不表示震撼。《求救信》讲述的是2012年一位美国妇女在中国制造的万圣节装饰品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信，他把这封信给了媒体，引起世界轰动。几年后，这封信的主人站出来，揭开了这封信背后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观众葛西娜·阿尔斯法方说，他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看到世界的方式，我对待他人的方式。就像影片中的女主人公朱莉所说的那样，我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了，我们应该团结一起，为正义而奋斗。陈建老先生说，太让人感动了，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坚强，太可惜了。我今年91岁，我对共产党从他的产生发展到现在都知道，我感同身受，他对中国的破坏太严重了，中国老百姓太苦了，我有信心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他倒台，这个电影应该让全世界都来看啊。
加拿大多伦多的 Hot Dogs Ted Rogers 剧院在7月21日至26日供应了求救信 Letter from 马三加，加拿大安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省议员，现年20岁的山姆·奥斯特霍夫前来观看此次的供应。他说，观看这部影片真的让我感到很悲伤，希望我能够帮助结束迫害，不管是否只是对一些人和政府施加压力等，我今天就是通过来参加此次的电影公映来表明我的支持。
7月24日晚，美国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在华盛顿举办电影放映会， 播放了揭露中国劳教所酷刑内幕的纪录片《求救信》，放映场地与美国国务院仅一街之隔，在场的观众大多从事外交或人权相关工作。放映结束后，导演李云翔与观众现场连线，探讨影片的内容及背景话题。
7月26日，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在位于华盛顿 DC 使馆区的宇宙俱乐部举办研讨会。当天是美国国务院主办的首届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的最后一天。研讨会有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器官被强摘而被杀害的内容，凸显出维护宗教自由的重要性。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鸡西市横山区法轮功学员赵春燕遭受五年冤狱折磨，在黑龙江女子监狱被迫害得奄奄一息。2018年7月16日被家人用120急救车接回家后，于7月28日凌晨含冤离世，终年65岁。
湖北省咸宁市温泉23岁的法轮功学员陈爽被深圳法院非法判七年。陈爽2017年3月去深圳打工，6月4日在工厂宿舍休息，被一群警察突然闯进宿舍绑架，借口是从监控头中偷视陈爽贴了几条法轮大法好粘贴，并以陈爽的电脑中有电话号码，大部分是空号，作为所谓证据构陷。
山东省平度市今年66岁的法轮功学员关中基7月13日接到被非法判七年的判决书，相关人员欺骗他儿子说，为什么重判你父亲七年，就因为你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无罪辩护。关中基家住平度市东阁办事处后巷子村，因为2014年6月给当地百姓讲述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的真相，2018年6月5日再被绑架，7月3日遭平度市法院非法庭审。
辽宁省朝阳市今年52岁的牟丽华曾患血癌，2003年修炼法轮功获新生，2016年8月24日被中共绑架，在朝阳看守所里身体出现失血症状，即使在牟丽华早已不适合关押的情况下，北票法院仍非法判他五年刑，强行送往辽宁女子监狱迫害，致使她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2018年5月份，牟丽华被劫持回当地，并于6月中旬再次非法对牟丽华开庭，企图待查。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7月28日傍晚，美国西雅图第69届海洋节聚光游行共有120个团体参与，吸引了夹道观看的数十万现场观众和70万电视观众。法轮大法团体在游行中展现出大法的美好殊胜，大法弟子的飒爽英姿震撼了观众，赢得如潮的欢呼和赞誉。当法轮功团体出现在主席台前时， Kiro 7的节目主持人说，法轮大法要带着我们开始一段神奇的航程了。
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俄罗斯布里亚特阿尔山旅游景点举办，从7月16日开展后，第一周就吸引了来自西伯利亚各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地的游客，大约有1500人次前来观展。来自乌兰乌德市的一对夫妇看过画展后，在留言簿上写道，法轮大法的精神修炼让人升起了最深切的敬意，并让人再一次对生命的意义进行了思考。感谢画展组织者们。
德国法轮功学员7月22日第二次受邀参加由巴格利亚中部报社在巴特克茨廷疗养公园主办的儿童节，教孩子们学练法轮功。孩子和家长们都亲身体验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祥和。一位家长听说法轮功能帮助静心调息，使思想集中，反复叮嘱孩子以后做作业之前应该先练法轮功。巴格利亚中部报社在儿童节之前发行了副刊，其中整页详细介绍了法轮功的文化历史背景和修炼基本原理。
7月28日，加拿大北温哥华市加勒比节游行，法轮功学员精心装饰的以真善忍为主题的花车成为游行亮点，观众纷纷赞叹法轮功的祥和美好。7月22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青年日庆祝活动，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了解功法。
7月20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正在当地举行的2018世界健身大会，向与会者介绍法轮功，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
芬兰竞技场是芬兰政客最大的社交对话活动，今年是第13次举办，7月16日至7月20日在波里举行，主要议题包括安全、宽容和问责制。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活动，在演讲台上展示功法，并且有机会在 MTV 网络电视上发表简短的讲话，谈到了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和中国人权的状况。在这次活动中，很多观众获得了更多法轮大法的资讯。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2018上半年，239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据明慧网资料统计，上半年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2392人次，骚扰1236人次，131人被非法批捕，71人被强制送洗脑班，17人被迫离家出走，1091人被非法抄家，24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年龄最大的89岁。上半年430人被非法判刑，非法庭审380场，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出庭做无罪辩护186场。上半年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2392人次，绑架分布在中国大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至6月份，山东省绑架571名法轮功学员，骚扰255人，排名全国各省之首。中共警察绑架人数超过100名以上的省份是山东571人，辽宁246人，吉林203人，黑龙江175人，河北170人，四川144人，湖北112人。这七个地区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占中国大陆上半年绑架总人数的 67.8%。绑架最严重的城市是潍坊263人，长春140人，青岛73人，成都71人，烟台62人，哈尔滨57人，武汉56人，沈阳51人，大连42人，锦州41人。2018年上半年，有71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迫送洗脑班迫害，其中山东11人，湖北10人，广西9人，新疆9人，重庆8人。强制办强制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城市是武汉8人，北海7人，成都5人，石河子5人，东营5人。
迫害与恶报。明慧网2018年7月1日发表文章《参与迫害法轮功，潍坊中共人员遭恶报》一文曝光。潍坊市1999年至2018年6月各地区恶报275人，其中6109人，政法委4人，公安系统71人，法院1人，县级以上政府及领导37人，基层政府及领导82人，企业5人，普通市人66人，死亡107人。恶报人数较多的依次为基层政府部门、公安系统与普通人，前两个也是迫害的主要参与实施部门。而尽管有些普通人只是诬告陷害法轮功学员，没有直接参与迫害，但在上天来看，这些人的行为与直接参与迫害是同罪的。在公安系统恶报人数中，普通警察为33人，占整个地区公安系统恶报总人数的 46.4%， 接近一半。不管执行的是哪个上级命令，谁作恶谁偿还。2018年上半年，潍坊绑架法轮功学员263人，骚扰136人。在中国大陆参与绑架的210个城市中， 当地公检法的罪恶排名为第一名。
临沂洗脑班非法监禁朱同贵，威胁律师，据家人探视。今年5月23日，山东临沂市大法弟子朱同贵与哥哥朱同朝被绑架。7月，朱同贵因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可是又被临沂市洗脑班劫持关押。近日，洗脑班人员粗暴威胁律师，拒绝家人探望。5月23日下午，朱同贵、朱同朝兄弟二人在临沂市蓝山区租住房内遭警察绑架，被蓝山派出所警察非法审讯、打骂、折磨20多小时。24日下午，被非法押送至临沂市看守所。后，朱同贵被临沂市国保劫持到临沂市洗脑班，现已被非法关押半个多月了。7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朱同贵的家人与律师去临沂市洗脑班看望他，被洗脑班头子苏伟挡在外面，不让家人和律师探望。苏伟表现很恶，威胁扭打律师。在临沂市洗脑班，苏伟等犯法人员动用各种刑具和手段残害法轮功学员，手上都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2008年2月，洗脑班动用很大人力物力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永进，每次对法轮功学员刘永进野蛮灌食插管时，苏伟总是不停地毒打刘永进的胸部和腹部，把刘永进打得死去活来。洗脑班恶人还用木棍做成类似于夹棍的东西夹住刘永进的腿。
成都苏清华依法维权，进京递交控告状，再被拘。2018年7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苏清华来到北京市最高法院递交控告状，随后苏的家人联系不上他，直至7月28日下午，家人接到苏清华发来信息，刚从黑窝放出来。事情是这样的，2015年9月3日，苏清华被成都市高新区警察非法抓捕，关押在成都市郫县看守所。同年12月29日又被成都市高新区法院非法开庭，并被冤判三年徒刑。苏清华不服判刑，向成都市中院提起上诉，因为是冤判，中共公检法找不到证据，在2017年8月11日无罪释放苏清华。被酷刑折磨了近两年时间，苏清华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苏清华回家后学法练功，身心很快恢复了健康。2018年上半年，苏清华准备申请经济赔偿，通过咨询成都市中院，苏清华将申请寄到了成都市高新区法院。通过电话查询，成都市高新区收到了申请，并在4月13日立案。同时，苏清华被告知立案庭法官。苏清华曾打电话咨询这三位法官，他们都说有这事，在家等消息。从立案到开庭时间应该是两个月。7月11日，苏清华再打电话给这三位法官，结果是全部否认，说没这事。在这种情况下，苏清华向北京最高法院告状。
北京女子监狱和前进监狱一直迫害法轮功学员。北京市女子监狱多年来一直残酷迫害被非法判刑关押在北京女子监狱的女性法轮功学员。目前该监狱的三监区和六监区参与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每个区设11个班，每个班大约非法关押2至3名法轮功学员。六监区监区长及警察李华南、警察杨霞、申艳秋、魏鹤春等指使犯人利用全班罪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身攻击，反复组织全班罪犯看诽谤大法、诽谤师父的录像，不让法轮功学员同事。目前有多名学员被关押在北京市女子监狱。前进监狱多年来对北京市男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害。前进监狱以前用于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先后有1、8、9、12分监区，目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分监区集中在1、3两个分监区，一分监区长柳刚，三分监区长刘光辉。
严正声明，本周1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法轮功学员的书我都看，大陆来搞，本地有两位老同修，每天结伴风雨无阻地讲真相。一天他们看见一位老人在看书，就问您看的什么书啊，老人告诉说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老人还说这可是一本好书啊，把100多年来共产党干的坏事全抖了出来了。老人还告诉说法轮功学员的书我都看，要真相册子的老人。一次我讲真相碰到一位老人，看起来像位退休干部，我给他讲真相，他说这么多年法轮功的真相小册子只要能找到的我几乎都看过，很爱看。他还告诉我几年前也是在路上碰到一位给他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跟他要真相资料，当时那位同修没带，他们就约好时间地点，第二天那位同修准时把资料送来了。老人对我说我很感动，和约定的时间几乎一分不差，而且那个法轮功学员住的地方离约定地点是很远的。老人说他已看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又和我要一些别的真相小册子。第二天到了约定时间，老人准时来了，我给老人拿了一些小册子，之后和老人愉快地道别。通过这个事我很感慨，大法弟子真应该做好，才能对得起众生的期盼。
警察说记住了我嘱咐的那句话，河北来稿。6月26日上午，我买菜回来，正要停放自行车时，有两个警察走到我跟前对我说，阿姨，你是不是某某啊？我说，是，有事吗？他们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看看你，有几句话和你说。我说你就说吧。他说到家里去说可以吗？我说可以。到了我家，他俩自我介绍，一个是某派出所的警察，另一个是我单位公安科的。坐下后我说，有什么事请说吧。派出所警察说，阿姨，你是不是练过法轮功啊？我说，我现在也练啊，这么好的功法我能放弃吗？我今年77岁，在练法轮功以前，我什么功也没练过，什么也不信，我为什么对法轮功这么坚信不疑呢？我告诉你，我看完大法著作《转法轮》第一遍，我的胃病就好了，其他小毛病一扫而光。15年来从没吃过一粒药，大法太神奇了，我今生能得大法太幸运了，所以我特别珍惜。你看墙上挂的那九个字，这是吉言。他说一进屋就看见了。我说，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正法，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做一个好人。92年大法开始红传，几年内全国有近1000000人走入修炼。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曾组织老干部到全国各地做了一个调查，法轮功不但去病健身有奇效，于国于民有百利，现在已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由于江泽民集团的造谣迫害，很多人都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法轮功是什么。如果你们俩不认同大法，那真是太可怜了。你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一同回答，记住了。这时他打断我的话说，阿姨，你说的我明白了，我尊重你的信仰，按照真善人修心向善做好人，你就在家练，别上北京集合。我说，北京什么时候集合了？我怎么不知道？他说这是假设，又说别被不练功的人利用。我说，我虽然年纪大了，大法不但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给了我智慧，我头脑清晰，反应灵敏，修炼大法是我自己的选择，谁支持谁反对我都能明鉴。他无言以对，站起来说，那我们走了，以后有什么活儿，你孩子不在跟前，我们帮你干。我说谢谢。我拍着他俩的肩膀叮嘱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俩一同回答，记住了，记住了。送他们出门，我故意大声说， 我刚才嘱咐你们的话记住了吗？记住了，阿姨回屋吧。他们一走，邻居大姐马上开开门问我，他们记住你哪句话了？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姐笑着说，那我就放心了。
人心与因果。河南鹤壁市山城区法院副院长尚峰雷、庭长杜文峰被调查。河南来稿，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法院金融审判庭庭长杜文峰于2018年4月被审查和监察调查，副院长尚峰雷于2016年12月28日被免去副院长职务，于2018年6月被审查和监察调查。杜文峰2012年前任刑庭庭长，与尚峰雷追随江泽民、周永康邪恶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直接参与和幕后操控，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判刑，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造成了巨大痛苦和损失，对法轮功犯下了大罪，受到了天理报应。2006年6月27日，时年52岁的鹤壁市法轮功女学员王宝花，因发真相传单救人，被不明真相的警察跟踪绑架，非法抄家，抢走酒瓶、明慧周刊、电脑、打印机等，后被构陷到鹤壁市山城区法院。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王宝花受到酷刑迫害，导致双腿不能走路。法院、检察院、公安、610邪恶组织互相勾结，掩盖真相，开庭时不让家人知道，于2006年12月27日下午秘密开庭，把王宝花架上法庭，非法判刑三年。杜文峰与尚峰雷对此都负有责任。时日或长或短，天理报应，如影随形。
退与不退，两重天。大陆来稿，有一位很能干的老人，年轻时入过团，一生跟党走，却是做什么什么赔本，他女儿女婿都是党员。他来找我诉说他的苦恼，说政府通知他搬迁，要拆了他赖以活命的小店，问问我能不能托我丈夫帮他找找关系，不让他拆了。我说那可不行，谁也没有那么大本事，除非有神助。但是前提是您得真心信神，并按照神的要求去做。我给他讲了真相，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名字，退了团。那天很巧，我去他的小店小坐，这时来了一群政府工作人员，要他快点搬出小店，因为小店马上就要拆了，因这个小店挡住了即将开通的半个路面，这是他维持生计的小店啊。突然听到他把我告诉他不久的话，就凭共产党的相关一点内容，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说给了那帮政府工作人员听。最后我听他说，我一生勤劳致富，结果让共产党把我骗苦了，最后一毛钱也没给我，我上哪说理去？我刚开了个小店活命，你们又来了。那帮人听着他被共产党骗着创业致富失败过程，谁也不说话。只见那个当头的领着那帮人在那转来转去，老人跟着他们，不停地说着共产党怎么坑了他。一会儿那个当头的说，行了行了，老太太你别说了，我们偏一点就行了，你不用拆了。他说，这还差不多，看来你们不是共产党，你们都会得福报的。谁都没想到老太太当即说出这样一句话，把那几个人说得面面相觑，当头的一挥手，那帮人就走了。果然路的角度稍微偏了那么一点点，到他这就偏出了他的小店。不仅如此，他的小店因为这条路修通了，生意也火了，而且成为这一片的地标，地图上能够显示的唯一一家地标性店铺。这么大的福报，他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他专程跑来告诉我说，说神真的管他了，他得福报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还不醒？作者向真。毒疫苗事件惊醒了很多人，无论是出于利益还是出于自我的保护，相当多的人习惯于在大脑中让危险因素 处于被冷冻状态，怕一不留神说出心里话，别人知道向上级泄密，中共统治下特有的打小报告的机制，影响了自己前程。这样的人凡是党不让听的就不听，党不让看的就不看，党不让说的就不说。亲朋好友中有道出中共真相、揭露实弊的，就和其保持距离。这样的人往往还讲一句话，叫明哲保身。可是保得了身吗？当成千上万的毒疫苗流向社会时，当自己家的孩子也注射了问题疫苗时，明哲保身的人坐不住了。孩子身体流动的血液中时时刻刻潜伏着危险因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凡是明哲保身的人都要扪心自问，正是对于中共见不得光的种种恶行不闻不问，装看不见，才让那些无法无天的人恶胆越来越大。数年前三聚氰胺毒奶粉的受害者因打官司竟然陷入冤狱，而为其打官司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一个连小孩子的生命都淡漠无视的国度，还有什么是可以在意的呢？还有什么是做不出来的呢？有句老话叫虎毒不食子，老虎再厉害也不伤害自己的孩子。而当下的中国却连千千万万的孩童都不放过，这就不是一时一事单纯的事件性质了，而是一个体系、一个体制从根子上出了问题。大纪元时报推出的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这样阐释的：共产党实施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一揽子片，从人心灵深处的理想到是非善恶标准，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线，处处都是骗，骗钱、骗色、假烟、假酒、毒米、毒奶都是小儿科，这些都是共产党败坏道德之后的必然结果。没有了道德，人也就没有了行为底线。我们的血液中流着多少地沟油、苏丹红、肉禽增长素，别人吃咱也跟着吃，别人吃了没事儿，咱也没事儿。没事儿，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已然是肝癌、胃癌、肺癌全世界增长率最快的国家，这是偶然的吗？几乎街坊四邻、亲朋好友家家有得癌的，这个都不用调查，不用数据，人人都有感受，人人都一清二楚。当法轮功学员把传单、小册子送到您的手里，希望您静心读一读，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共产党真正面目是什么？再让我们看一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的精辟论述。共产邪灵毁人最为歹毒的一招是邪，邪变人心。共产党从人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过程中，一直根据共产邪灵的需要来塑造人，颠覆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叫人背弃古老的传统，生活行为越低下，越如邪灵之意，毁人不倦。最终目的，共产邪恶要达到将人类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让人类道德沦丧，让人类失去良知，让人类为膨胀的欲望驱使，最终的结果就是把麻木了的人彻底毁掉，让您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就是让您抛弃这宇宙中最恶毒的势力，让您从心灵深处种下善良的种子，让您从逆天背理的污浊中退出，踏入天道法则的归途。现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三退人数已为3亿1000万人，他们都是在明理之后的理性选择。毒疫苗事件或许就是上天把邪恶的共产党撕开又一个裂口让世人看。如果过一段时间毒疫苗被人淡忘，继续过着现实至上、道德归零的麻木生活，那下一次可能就不是毒奶粉、毒疫苗了。上天对于失去最起码道德的人士，怎么可能任由其糜烂下去？可贵的中国人还迟疑什么呢？退出党团队，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2018年美中法会发言稿，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的转变，作者美中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名大学生，我来美国三年了，我父母都修炼，我也从小跟随父母一起学法练功。我想把我的修炼经历和同修分享，尤其和青年大法弟子分享。第一部分，自幼修炼，却在常人的洪流中和修炼渐行渐远。从我有记忆起，我就跟随着父母一起学法练功。小的时候自己没有什么常人观念，爸爸妈妈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每天学法练功，每周看明慧周刊和证件周刊，偶尔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看似精进，其实根本没有想明白修炼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修炼。到了初中，我在学校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和常人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渐渐的就有些不愿意读法，不愿意练功。2012年，我和妈妈舅舅来美国参加华盛顿音乐节，在新泽西同修的帮助下，有幸参加了2012年7月份的 DC 法会。但是由于我们刚刚从大陆出来，被分到了分会场，并未亲眼见到师尊。尤其在法会前一天，同修们都告诉我，我和妈妈在主会场。当到了主会场之后才发现，我们其实在分会场。分会场到主会场之间打车需要30分钟。除了满满的失落外，对同修虽然嘴上没有说，心中还是有诸多埋怨。听师父讲法也没能做到字字如心。来美国转了一圈，参加完法会回国后，原来的我是什么样，回去后还是什么样，甚至更糟糕。到了高中，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智能手机，我因此可以随时上网。方便的同时，被常人的名利情带动，越来越不像修炼人。2013年，我报名参加了纽约新唐人少年儿童钢琴大赛。出发前两天，一群恶警闯入我家，当着我的面非法抓捕了我的妈妈。我妈妈被非法抓捕的两个多月里，更加没有人管我。我于是变本加厉，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我甚至可以每天熬夜到凌晨四五点，甚至通宵打游戏。除了打游戏，我还沉迷于网络小说，还喜欢上了一个同班同学。我们两个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是所作所为所想已经非常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我是语文课代表，我甚至利用可以随时进出老师办公室的特权，偷取作业答案分享给全班。我不仅不以偷答案为耻，反而对自己偷答案的水平精湛感到自豪。妈妈回家后让我出国留学，给我报名学习托福 SAT。 2015年我顺利来到美国念大学，我妈陪着我来到了美国，她帮我联系了当地的同修。当地同修每个星期天早上在我们学校学法练功，由于怕心和懒惰，集体学法练功我能逃就逃，实在逃不了了也晚一个小时，等大家练完第五套功法我再去。2015年的美西法会，我又被分在了分会场，期间分会场的投影仪还出了问题，师父讲的前几段法也没有听清，我仍是嘴上不说，心中诸多抱怨，埋怨同修的组织能力和会场条件。在那时我心中常常有一个疑问，我总在想，常人三退了就能进入新宇宙，就能得福报，为什么大法弟子需要做三件事，劳心劳力才能进入未来？如果我就是一个常人，我肯定会三退，这样我啥都不做还能被大法庇佑顺风顺水。由于这个念头，我一直都觉得修炼是爸妈强行灌输给我的，不是我自己真心的。我不觉得修大法是一种至高的荣耀，反而觉得是一种负担。第二部分，千盼师尊终得见。2016年5月，我参加了纽约法会，并且人生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师尊。我感觉浑身的细胞都在颤抖和激动。 聆听师父讲法时，我心中感到了无以伦比的平静和不可言说的美妙。师父的纽约讲法如重锤一般敲醒了我。法会完了后的当天晚上，我回到住所和妈妈一起学转法轮，突然我看见了撒旦，这个影像怎么也散不去。我感到极大的恐惧，心中连连求师父帮我，师父帮我，但是感觉自己却没有这个力量。过了好半天之后，突然撒旦的影像散去了，然后我看见了滔天的洪水铺天盖地。洪水散去后，一本金色的转法轮悬在空中，整个世界没有一丝生气。我当时感觉到，这就是我自己的世界，没有一个众生，没有一个人。我瞬间泪如雨下，随后我感觉到心中无比的平静，感觉到无欲无我，任何事情都不能打动我，都是过眼云烟。随后我心中像是有另外一个小人儿，撺掇着我去想我的学习，我的感情生活，以及我的未来规划。这些我原来视之如命的东西，在那一瞬间感觉渺小到无法牵动我的心一丝一毫。我感觉自己宏大的、慈悲的、壮阔的胸怀容不下一丝杂念。那个想着种种执着的另一个自己，就像一个跳梁小丑一样，渺小的一捏即碎。我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庄严神圣，恍若自己就是掌管天地的神灵，与天地同在。这个时候我妈费了好大劲儿叫醒了我。我妈说，我读法读着读着突然间泪如雨下，虽然就十几秒钟，她就感觉我像元神离体了一样。我一愣，才过了十几秒，我心中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悟道，由于我之前没有好好修炼，我的世界里空空如也，没有任何众生，但是师父慈悲并没有放弃我，而且给我展示了一个正法正觉的人心中该有的感受，那就是宏大的涵盖一切的慈悲。那个感觉与情不同，情是苦的，是有滋味的，而慈悲却是美妙的，无为的。后来我的执着心又回到了我身上，但是那十几秒没有执着心的感觉，我真是永生难忘。我会时刻记着这个感觉，鞭策自己精进实修。第三部分，练习双盘和景点讲真相。自从我打定主意要精进实修后，我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把各地讲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这一遍看下来，恍然大悟，仿佛我过去18年来从来没有学过法一样。终于2016年5月份我开始背法，背到2017年7月终于背完了一遍转法轮。2018年3月份我开始了第二次背法，至今还在继续。通过学法背法，我体会到了法的博大精深，我终于体会到了明白一个法理升华的时候那种震撼，那种激动，那种世间任何东西都不可比拟的美妙。2016年暑假，我住在纽约法拉盛，参加每天早上6点钟的植物园集体练功。我虽然从小修炼，但是双盘即便坐在很软的床上，也是至多40分钟。集体练功是早上5:50集体发正念，然后练一小时静功，一小时动功，加上发正念时间，我需要坐在水泥地上一共盘腿1小时15分钟，我根本就盘不下来。于是打坐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双盘一会儿换单盘，感觉稍微好一点之后继续双盘，用人的办法尝试减少疼痛。当同修练完静功后，不少同修可以刷的一下站起来继续练动功，而我恨不得还需要坐在地上十几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后来我认识到，盘腿盘不下来是人的观念，是我需要克服的。我于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决定每天多盘5分钟。这样我第一天双盘40分钟，第二天坚持45分钟，第三天坚持50分钟。然而练习盘腿却并没有这么简单， 说判多少分钟就能判多少分钟。我常常痛到呲牙咧嘴，感觉心脏呼吸都困难了。我心中一遍一遍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咬牙坚持。练习的过程中出现多次反复，比如前一天我还能盘50分钟，第二天就突然只能盘40分钟，然后我又需要5分钟5分钟的加到50分钟。我大约用了一个月，终于能双盘一小时了。除了练功学法之外，我参与了景点讲真相。我被分配到了联合国总部前面的广场上。我之前除了和一个小学好朋友讲过真相之外，从来没有和任何人讲过真相。面对中国游客，我不知道如何开口。我第一天跟着另外一个同修学习他如何和游客讲真相，我看来看去自己还是不敢讲，最后终于一咬牙，心一横，想着说来都来了，至少问一个人。我就拿着一本真相资料开口问看上去像大陆人的游客：给你一份资料要不要？我第一个交谈的游客接没接资料我也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突破了怕心之后，渐渐的我敢开口了。有的人接真相资料，有的人不接真相资料，我自己逐渐摸索出了自己讲真相的一套方法。我一般拿着真相小册子问大陆人需不需要帮忙拍照，有的时候稍微寒暄几句，有的时候直接进入主题，问你知道三退是什么吗？如果游客愿意回答我的话，我就开始讲基本真相。有的人愿意听我说，有的人一听我说法轮功就开始破口大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大陆游客，中年男子，靠在一棵树上看着联合国。我就尝试着走向他，开始和他讲自焚真相。听我讲到法轮功，那个大陆游客抬起眼皮来看了我一眼，没有反驳也没有接受。我一激动，欢喜心就上来了，心想好兆头，这个能退。于是我开始从425和平上访讲到天安门自焚，再讲到火灾器官。那个中年男子就静静地听着也不说话。在我准备问他要不要三退的时候，他的同伴来找他了，一听见我在讲法轮功就开始起哄推那个男子，说这你都听，然后一群人围上来对我七嘴八舌。那个中年男子说我也不想听，是他一个劲儿的和我说。然后其他人看我年纪还小，就问我法轮功给你多少钱，你干这个事儿？我说我是自愿来发真相资料的，没有人给我一分钱。他们非常明显的不相信我，有的人直截了当的就问你是美国的几等公民。还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人尝试教育我，告诉我不要再帮法轮功发资料了，然后还说了很多很多难听的话，说我是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等等。我被七八个人围着骂，一开始还想着发正念，后来人念一起来，感觉到了铺天盖地的委屈。我周围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同修来帮我，我心中开始埋怨同修，然后心想，你不听就算了，我不救你了，我为什么要自己找这个苦吃？但是那一群人骂骂咧咧的骂个没完，正念一没有了，人心就全部涌上来。我被那一群人彻底骂傻了，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各种难听的字眼，直到那一群人的导游喊集合，他们才终于走开了。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还没有缓过来，一看那一群人走了，同修急忙走过来问我怎么样了，并向我解释之前是因为那一群人态度太极端了，所以只是站在旁边帮我发正念，并没有来帮我。听同修这样说，我为我心中对同修的误会感到羞愧。同修安慰了我之后，一抬头看见树旁边站着另外一个男子，那个男子显然站在那里很久了，估计也听到了那一群人怎么骂我。那个男子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同修拉着我走到那个男子面前说，你看看这么一个小姑娘被骂成这样，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干这个活？我们都是自愿来发资料的。那个男子伸手就接过了真相资料。我当时想， 能让人有机会了解真相，哪怕我被骂骂也值。回家之后，我仔细想了整个事件，我发现我讲真相的时候太执着于自我，根本不顾及游客的想法，一股脑地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倒出去。常人说一个什么事情也知道循序渐进，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做着最正的事，为什么会那么急躁呢？仔细想了想，我找到了显示心，希望赶快讲退一个游客，在同修面前有面子。还有争斗心，被游客围着骂的时候，心里还在埋怨同修不来帮忙。欢喜心，看着那个游客不说话就格外激动，觉得自己能成功劝退。这么多心掺在一起，怎么能够救了游客呢？我在之后讲真相的过程中，开始慢慢调节自己心里的每一个念头。自己不正，就没有办法调动修好的那一部分的功；自己不正，讲出的话就没有能量，救不了人。无论游客说了多么难听的话，都不应该放在心上。一个常人说的话，怎么能够带动神呢？我每一次从法拉盛去联合国广场的路上，感觉到背后跟着的都是神。从联合国广场回家的路上，每一次都感觉自己不是在走路坐地铁，而是坐着天车，仙女在旁边散花。我只是短短的一个暑假参与了经典讲真相，却已体会到了无与伦比的美妙与殊胜。而那些长期坚持在经典讲真相的同修，真的是辛苦了，功德无量。就像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中说的，大法弟子啊，师父虽然说的重了点，也是叫你们振作起来，因为你们是人类的希望啊，宇宙众生的希望，你们也是师父的希望啊。现在在回想我高中的时候，觉得大法弟子需要做这么多事情不公平的想法，真是羞愧无比。那个时候的我，当真是没有懂得大法的珍贵，能够成为大法弟子的荣耀。大法弟子的未来，怎么能够和仅仅三退了的常人的未来相提并论呢？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其实我对你们的珍惜，比你们自己对你们自己还珍惜，因为你们与师父同在，是未来的最伟大的神，是新宇宙的典范，人类将来的希望。第四部分，平衡学业、社交和大法修炼。我们学校有一个大法学生社团，我是社长，我们的社团是在校园里弘法第一线。现在社团里面算上我，共有三个大法弟子，还有四个加入我们社团学法练功的新学员。作为社长，我需要组织一系列的社团活动，比如中秋节的时候，我会和大家一起做月饼，过年的时候，我会组织大家包饺子。这些活动的目的，第一个是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第二个是吸引更多学生加入我们社团，从而能和更多的人讲清真相。但是由于我们社团人少，组织这样的活动，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准备所有的事情。我一个人租场地，一个人定活动时间，一个人去买活动需要的材料，一个人去通知一个个社团成员。每次举办这样的一次活动，我都需要花上几天，甚至一周左右的时间去筹备。我每个学期都是修5到6门课，上个学期我一共上了5门特别难的专业课，还有1门选修课。从2月份开始，每周都有考试，有的时候一周可以同时考3次、4次甚至5次。除了繁忙的学业、社团活动外，我在学校还有2份兼职。业余时间我还需要不定时的和常人朋友聚餐，以免常人朋友不理解。并且我从去年秋天开始，一直在帮忙新唐人做字幕、合成视频。除了这些事情外，我还有很多杂事、琐事。比如说我住在校外，我需要每周打扫一次公寓，每周去买菜，每天自己做饭。虽然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事，但是这些事情一多起来，压力就大。我有的时候累到趴在床上哭，觉得压力大，事情做不完，非常的手足无措。上个月，我和当地一位同修一起去华盛顿参加法会，有一个晚上我和他聊天，我就谈到了我有多忙多累。 同修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对，大法弟子都很忙，不忙就不是大法弟子了。我现在常常想，身边的大法弟子都是身兼多职，忙大法的事情，吃饭睡觉都顾不上。我虽然忙，但是忙的事情中大部分还是我自己的事情，比如学业、社交和一些生活琐事，我有什么资格抱怨忙呢？抱怨忙是不是也是一种私心呢？修炼人融于法中，就会有奇迹。我常常听见周边的青年大法弟子诉说自己有多忙，比如有人说，我先忙完学校的一个项目，再来做大法的事情。再比如，我这周有考试，考完了我再做大法的项目。这话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和退休再练有什么区别呢？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当你觉得忙的时候，不应该觉得沮丧压力大，而是应该觉得这是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生活节奏。国内的大法弟子仍在遭受着严酷的迫害，我们作为青年大法弟子，是各个项目都需要的技术性人才，我们有什么理由推脱呢？说自己忙，自己是真的没有浪费一分钟，每一分钟都用在正事上了吗？如果没有，那为什么不能多做些事，承担起大法弟子应有的责任呢？大法弟子是有神佛相帮的，表面上看起来忙，会不会也只是考验你的心性呢？你是会为了学业忙，就先少做一些正式大法的事情，还是信师信法呢？我发现，每次无论看起来多忙，我都可以做完手头的事情。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限大的容器，对法有多坚定，就能承载完成多少事情。我把我的经验分享出来，和所有青年大法弟子共勉。只要你信师信法，什么都可以完成。法的力量是无限的，不要以忙为借口，而不真正的走出来正视大法。我也接触过一些青年弟子的父母，青年弟子没有来参加大法活动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代为解释，孩子学习忙。我想建议的就是，作为父母把心放下，只要心放得下，再忙也能做完所有的事情。谢谢世尊，谢谢同修，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